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洁净这个地方，也求你在你的荣耀中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主，我们何等渴望能够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的灵向着你完全是开放，主啊，以至于你能借着圣灵在我们的灵里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好叫我们能更多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知道你不突然说话，你若说话，话怎样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愿你的话应验在我们众人的身上。所以愿晚间这一点时间，主啊，让我们一同沐浴在你话语的丰富里面，使我们灵里得着完全的饱足，使我们在地上能够欢欢喜喜地跟随你。求你祝福这一点时间，愿说话的听话的都在膏油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啊，打开创世纪第二十章啊。那么我们要从这个第八节读起，好吧？第八节给他读到第十八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来，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行这样？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她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哪，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和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我们上次哈已经把这个二十章略略的稍微的提了一下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在亚伯拉罕啊生以撒之前啊，那么插进来的一段的经历啊。那么这段经历呢，当然呢，那么跟亚伯拉罕信心的建立也有非常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整个的故事呢，说明啊，神不仅是隐藏在一切事物之外啊，那么神也在这些事情的里面关心那些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因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神再给他一次的考验啊。那么我们知道最主要的目的要叫他对神有更深切的认识。所以也有解经的人说，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第二次考验啊，第二次考验。那么这个考验呢，更让亚伯拉罕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更有确定的把握，知道神是他的保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已经讲过，在 第十三节那里哈，那么这一句话呢，的确啊，他讲这是当他们离开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啊，在米索波大米的时候，那么呢，这个亚伯拉罕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意念啊，所以这个意念呢，不是到了外面才有的，因为他们出去之后，他们知道没有任何人事物能成为他们的保障。那么所以神在环境中间一再的让亚伯拉罕经历一些的事情啊，向他证实他们虽然没有外面任何人事物的保障，但是呢神并不离开他们，神在一切事上是他们最大的保护。所以他认识了神是父亲啊，神是爱护他的，神是保护他的。其实呢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在信心中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该有这个意念。我记得我们还没有到美国来之前啊，我们生活在台湾的人哪里有什么保险的，从来都没听说什么买保险这事情。我想中国大陆来的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更是没有听说什么保险。一到了美国来之后呢，哇，这个保险那个保险那个保险啊，一大堆的保险。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人家有了这么多的保险，你就真的保险了吗？还是没有保险，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对不对？但他隐藏在一切事物的背后。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说明的一件事情，这也是神今天给我们的信心，叫我们要应当明白的一件事情。是谁保护我们？是我们的神才是我们最大的保护。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从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能够真正的领悟这件事情。所以虽然亚伯拉罕按照人的软弱上来讲啊，他有了自己的一个防范的措施，对吧？跟妻子啊还没出门，两个先讲好了，万一出门呢，人家问的时候，你就说这个是我哥哥了。那么他说这就是你恩待我了，啊，因为免得人家杀害我，把你夺走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心里面自己有这个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打算。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打算，对吧？我们这个安全何等重要啊！啊，我们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我们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想法的，对不对？但是无论你怎么想，环境起变化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还是应付不来的。啊，那么呢，亚伯拉罕在埃及犯过一次错误，是吧？那么神伸手拦阻了。那么到了这里，他又第二次再犯。我们知道，神有许多时候在一些事情上一再的给我们有许多的经历啊，为了证实，为了叫我们的信心更确定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因为在圣经里面呢，那么神是要用亚伯拉罕来解释这个信心的律啊，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啊，一切属灵的事情都是从信心开始的，是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一把钥匙。所以今天我们许多生活上的事情呢，都跟这个信心发生关系。但是呢，信心建立在什么？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面。啊，就像我们今天对一个人一样，你对他认识的越多，你对他的信心就越多了，对不对？今天你对神也是，你对神的认识越多，你的信心就怎么样？越坚固。所以在亚比米勒这件事情上面，神让亚伯拉罕再一次的经历啊，神是不离开他的，并且神是他最大的保护。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也必须在生活上各样的经历上面，因着产生对神的认识，让我们信心的度量不断的被扩张。所以我再说，你不是得罪抓了一点道理你就能够建立信心，那是不行的，自信更糟糕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建立在对神的认识上。所以呢，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 认识神，这是在属灵经历上面可以说最第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神就是不断的把亚伯拉罕摆在许多环境的里面呢，让亚伯拉罕对神能够有更多的认识。所以呢，这个亚比米勒呢，因为不了解这个情况啊，所以呢，他把撒拉娶走了，结果呢，神在梦中对他说话，是吧？所以他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他就招了他所有的臣仆来啊，那么结果他一讲，大家都很害怕啊。对，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你这个对一个人对神的这个经历啊，总是会叫人怎么样产生这种的畏惧啊。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的话，对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这个畏惧，这个惧怕就是敬畏。在圣经里面啊，英文里面很清楚，英文这个敬畏就是 fear， 就是害怕的意思。弟兄姊妹，你如果有真正跟神有过直接的这个经历过的人，你就知道神是可畏的啊，是非常可畏的。神多伟大，大到你完全难以想象他的全能和他的荣耀。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常常讲，有时候我们把神弄小了，你知道吧？所以呢，我们里面失去这种敬畏，我们胆大妄为，就是因为什么呢？我们觉得好像这个神没有那么伟大。所以我常常提醒，就是我们今天侍奉主啊，有很多侍奉主人眼中是没有神的，啊，所以胆大妄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啊。你如果真正遇见神呢，啊，弟兄姊妹们就知道，那是一个可畏、可怕的一件事情。甚至因为他太伟大了，所以你看见但以理，神一向他显现，他就软弱如水呀，啊，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遇见神就刚强啊有力啊，不是的，他就整个人倒在地上啊。他说我的美丽就完全朽坏，你自以为觉得自己还不错的，你因为你没遇见主，你知道吧？你真正遇见主，你才知道你根本算不得什么。像但以理这么圣洁的一个人呢，一遇见了主之后呢，他说我的美丽变为朽坏。所以弟兄姊妹们，遇见神一面来讲是可畏的，但是感谢主啊，因为在新约时代中啊，主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成为人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的神呢是透过人和我们有经历的，所以我们跟主之间可以有亲密的交通，对不对？但是无论怎样，你还是要有敬畏主的心，你要知道他是神，他不是人啊！我们需要里面有这种的敬畏啊。那么你看这个，约翰到晚年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对不对？主一显现，他说我就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啊！因为天然的人在神跟前是站立不住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的那个经历啊，那么也给亚比米勒带来了一个经历。他们一谈起神，所有的这些官员、众臣仆呢都惧怕，大家都甚惧怕啊。所以亚比米勒后来把这个亚伯拉罕招来之后，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上次我们也解释过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心里有害怕，因为你看见环境，你总是害怕，对不对？这是人的这个天然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今天人胆小啊，这个害怕，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啊。那个并不是每个人胆子都很大的啊。那么这个，因为神伸手干预这件事情，那这个亚比米勒还不错了，实在我们读起来看这个王还不错，是一个蛮善良的一个人啊。那么因为他在神跟前他是不知道做了错事，对不对？所以神还看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又给了这个亚比米勒很多的这个仆婢啊、牛羊啊。那并且还给了他1000块钱，做遮羞的。 并且他说我的地随意你居住啊。你看这个亚比弥勒这个还不错啊，这个还很恩待他啊。那么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变得更富有起来了啊。这个是信心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你每次经历过一件事情的属灵的生命经历就变得更丰富啊。这是一个原则。那么这里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因为这个亚比米勒把这个撒拉拿走，对不对？所以呢，神就惩罚这个亚比米勒的家，使他们所有的妇女都不能生育。那这个我想是一个明显的一个经历，对不对？他们才知道他们不能生育，不然的话怎么会晓得？那么这是一个明显的一件事情。那么神曾经对亚比米勒说呢，他说呢，要等什么？等亚伯拉罕为你们祷告，他是个先知，他为你们祷告啊，那么就能够医好他们这些亚比米勒妻子了，还有他众女仆，使他们能生育啊。那么这里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神把祷告赐给我们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因为这件事情本来是神自己做的，对不对？但是呢，最后呢是要亚伯拉罕祷告之后呢，他们才能得医治啊。所以这里一再的说明，神要行事的时候呢，他都需要找到什么？找到人跟他配合。神愿意把荣耀给人的啊，所以呢，神可以直接做，对不对？神自己做惩罚他们，就自己医他们就好了。但是不，他这里好像要亚伯拉罕来为他们祷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晓得基督徒的代祷，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了。这是神的恩典呢，托付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啊，啊，神可以直接做，但是怎么样？神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做，啊，所以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呢，啊，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就是一个侍奉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知道，神定了从起头开始，神定了荣耀的旨意，但神这个旨意呢？是要人跟他配合一起来完成的，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神也完全还是按照他所定规的原则来行事。所以基督徒啊，不能轻看祷告啊，祷告是一件大事情，啊。那么我们在祷告上需要学习，所以我们真的感觉啊，祷告呢，这个简单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儿童班的小朋友也会祷告，对不对？但祷告深奥到一个地步啊，就是你无论蒙恩年日有多久，像约翰这么老练的一个情况，你还不能完全懂得祷告里面的全能和祷告里面的这个范围有多深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祷告上是学习啊，我没有哪一个人敢讲说我已经祷告的老练了，我已经会了什么都会，没有的事。弟兄姊妹们，我这么多年过来啊，那么当然生活中有很多的祷告嘛，但是我越祷告就越觉得祷告的深奥啊，有很多的东西是超乎你所能想象的这个情况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不会祷告，但是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他很会祷告。所以今天我们在主跟前呢，一切都在一个什么操练的一个阶段里面。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们的祷告有能力，是听祷告的主有能力，懂吗？我们哪里会祷告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祷告到我们自己的心愿，祷告出来事情也不一定就完全成就。如果你的祷告神听了而成就了，哇，那就是那也不是你的功劳是多大。那是因为神听祷告，因为神是无限量的神，对不对啊？所以他把祷告的权柄给我们，这是今天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啊！ 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啊，对于祷告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有好的操练，在主面前有好的学习，当然也盼望大家能够重视教会的祷告啊。因为我想今天晚上我没时间去讲这个关于祷告的事情，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神用亚伯拉罕的祷告医治了这个亚比米勒的家。所以在二十章里面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上面啊，给他有了另外一个考验和经历，然后呢我们看见就使他在信心上逐渐的开始成长啊，逐渐开始成长。好，那么呢我们现在来看二十一章我想我们哈先从这个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哈，一节到第八节一起来。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嬉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嬉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了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啊。那么这二十一章呢，就开始讲到，那么亚伯拉罕啊，撒拉生了以撒。这里一开头呢，他就说呢，神是按照他先前所说的话啊，是照着他所说的话来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特别强调神的话啊的重要性。神，我们再说神不是人啊，神说了就一事情一定要成就，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呢，在一个世代的里面呢，如果神不说话，弟兄姊妹们，那对神的百姓来讲呢，那是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中也是一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神说话，我们要能听见神的话，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也神的话出来就是能力。那么神一说话，事情就成就。为什么是这样呢？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啊，写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太初有道，其实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话，是吧？太初就有话，那么话就是什么？话就是神啊。那我们知道那个话是指的什么？指的耶稣基督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说话是了不得的一件事情呢。这意思是什么呢？神一开口说话，就什么？他的儿子就出去了。弟兄姊妹，懂得这个意思吗？我们一说话呢，只是表达我们的里面的思想，对不对？我一说话呢，只是表达我自己的意思，你们听懂了啊？那么你们的思想明白了我所说的话，那么这只是一个什么言语上面的一个交通交流，一个传递而已。但是神说话不一样，神一说话，他的儿子就出去了， 或者我们的主耶稣一说话他自己就出去了，因为他就是话嘛，对不对？所以神不随便说话的，但是呢神是说话的神，他愿意说话，所以呢他一说话呢我们就满了祝福啊，就满了基督的福气。所以你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啊，神的百姓常常有的时候他们的光景的那个堕落败坏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呢，让神都不想说话。你知道这个神一不说话，神的百姓的光景就非常的荒凉。你们记得撒母耳记得那个故事吗？啊，那个时候这个会幕还在，对不对啊？老以利做这个士师啊，也做祭司，那讲说什么呢？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啊。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以色列的百姓的光景是没有福气。他们的光景是非常的荒凉软弱，荒凉软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神都不想说话。哇，这是可怕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个做父母的带儿女一样的，这个儿女实在是不乖，不乖到一个地步，这父母就不想讲话了。当然你不讲话那个还问题不大，可能你的孩子也不希望你讲话，但是我们的神你千万不能让他不讲话。如果今天神不讲话了，弟兄姊妹们，整个时代都黑暗了，你知道吗？神的话出来就是有，就是能力，神的话出来就是亮光啊！所以我们多需要听见神的话语呢。感谢主，我们看见在人整个历史上面啊，在旧约时代中，有的时候神的言语非常的丰富啊。那么特别在新约的时代，头一个世纪啊，哇，神的话多么的丰富啊，啊，丰富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知道新约出来了哈，整本新约出来了，这都是什么？神借着使徒们所讲的话，对不对？这些话到今天到了我们的手中啊，那实在是属灵的丰富宝贝，对不对？我们读这些话，灵里面觉得多么的饱足啊，多么喜乐啊！弟兄姊妹们，在头一个世纪使徒们代替神把话说出来了，一个丰富啊，啊，所以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全本圣经是神完整的启示，神几乎把他的所有的心意通通开启出来了，没有一点点遗漏。所以在头一个世纪神的话语出来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表达。很可惜啊，到了第二个世纪第三个世纪，慢慢的那个光景呢，教会的光景就变得非常的荒凉败落，到了一个地步啊，神也不想讲话。所以呢欧洲整个陷入黑暗，而且一陷入黑暗1000年的时间，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那么一直到了第15、16个世纪，神找到一个马丁路德，对不对？神只不过简单讲了一句话，哎呀，马上你看这个亮光就出来了，人因信称义，对不对？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可以说是很浅显的第一步的道理，对不对啊？但是那个时候从马丁路德口中出来的时候呢，像是什么？像大的亮光照出来，因为实在太黑暗了。你在一个极其黑暗的地方，你点个小蜡烛就很亮，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真理一出来的时候呢，你看整个天主教都震惊啊，啊，结果起了很大的革命啊，闹了很大的事故啊，对不对？那只不过神子们说了一句话而已。感谢主，以后开始，神就逐渐多多的说话，一直到弟兄运动18世纪开始，19世纪，我们看见神的话语、真理的亮光就大量的就出来了，所以那是一个大复兴的时代。所以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都活在这个光底下，我们很蒙福啊，真的很蒙福啊！啊，这个亮光比起的一个时代过来，一个时代越来越明亮啊！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讲教会历史啊，只是给弟兄姊妹提一下。 神的话语实在是多么的重要。所以今天在神的百姓当中，神的话才能带进最大的祝福。所以呢，神说话，用姊妹我们就有福了。我们现在晓得了，神的话就是基督，就是主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面前要祷告，求主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他说的话一定成就。结果呢，果然啊，这个撒拉90岁了，生育都断绝了，对不对？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已经100岁了啊。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姊妹们，环境如何并不重要，重要在哪里？神说话。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守住这个原则啊。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常常都是看环境的，哎呦，今天教会荒凉，教会软弱，神的百姓们爱世界，神的百姓们这个不好好热心追求主，哎呀，我们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很悲惨，对不对？弟兄姊妹，你眼不能光看环境，你要看什么？看那位说话的神。他若说话，弟兄姊妹们，任何环境也没有关系。所以这里呢，撒拉跟亚伯拉罕所代表的就是什么？代表人的经验所看见的环境，对不对？按照环境看来是绝望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没有一点点希望的。但是不要紧，神说话就行了。我有很多年呢，弟兄姊妹在侍奉上也说遇见一些的困扰和难处啊。我在西雅图，我在这最久了，我已经30多年了哈，经过好多的过程，对吧？有时候到一个地步啊，真是感觉啊，哇，来到尽头了，来到尽头了。这个，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很好，山穷水尽疑无路，对不对啊？哎，你，所以你们的中文都很好，这个。这个真的觉得来到尽头，我有时候自己里面也是一样的，好像呢，哎呦，主的话给我讲完了，讲到个地步，我里面没灵感了，这个下面要讲什么不知道了，对不对啊？哎，有的时候想，糟了，下面这个主日要怎么样，怎么应付呢？啊，看看弟兄姊妹的情况，好像需要很大，对不对？姊妹们，我们实在没有信心，所以神也在环境中建立我们的信心。所以真像刚才弟兄姊妹们所接续的话一样，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哎，真的是，你很多时候你觉得走到尽头了，来到一个死胡同里面了，对不对？哎，神只要一说话，马上情况就明朗，整个情况就明朗啊！我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次这样的情形了，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看见。按照亚伯拉罕来讲是没办法了，按照撒拉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怎么样，叫神说话就行了。所以呢，他这里说哈，到了神说的日期，这个撒拉怀孕呢，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什么一个儿子，这个真是一个神迹了，对不对？啊，这个。亚伯拉罕就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的意思就是喜乐，那真是喜乐，对不对啊？绝处逢生啊，到了一个不可能的一个地步，居然现在呢又开了一条路出来了。你看你喜乐不喜乐？哎呀，真是喜乐啊！我刚刚讲了，在侍奉上有时候碰见这个情况，觉得已经来到尽头，觉得走不下去了。我还听见有弟兄用世界的话讲，他说哦，最近我这个情况好像到了什么，到了江郎才尽，好像这个都来到尽头了，这个没有，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侍奉主啊，会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你正觉得不行的时候呢，忽然怎么样，又开了个门呢，哇，那个喜乐很大， 里面快乐的不得了啊啊，就是像是像亚伯兰生了以撒一样，所以以撒是喜乐，所以信心所带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喜乐，结了个果子了啊，喜乐。感谢主啊，神的恩典在亚伯兰身上啊，所以他们终于得着了一个儿子。然后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兰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啊，我们看见啊，完全按照神所做的啊，我们给以撒行割礼。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来讲，遵行神的话就是相信神的话，就是信心的表现，相信。你们记得这个主耶稣曾经跟那个马大讲过一句话啊，那个拉撒路死了对吧，那个对拉撒路对死了，对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来讲是很大的打击，并且他们认识主耶稣，他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所以他们就请主耶稣来，主耶稣结果还停了几天没来，对不对？后来来了之后呢，那个马大就埋怨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的弟弟就不会死了，对不对？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神对马大说什么呢？他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那个信啊，他那个信原文都是动词，应该翻作相信。他说，你若相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多么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现在是一个真正听神话而行事的一个人，这个才叫做什么？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所以呢，圣经记载说呢，他生以撒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年100岁，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也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人呢，100岁了还能够生孩子啊。所以呢，撒拉也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也必与我一同喜笑啊，那心里欢喜，对不对？所以我想，那个周围的邻居啊，这些人看见了，大家也觉得奇妙，对不对？那么一个老人呢，居然还生下了一个孩子，所以大家都很欢喜啊。嗯，没错，这个撒拉是带进来是喜乐。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啊，活在地上喜乐太少。就是什么？对神的信赖不够啊！对神的信赖不够，所以我看见各处的聚会啊，有很多侍奉主的人呢、传道人都想办法叫大家快乐，对不对啊？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叫大家快乐，因为什么呢？一看大家来聚会，每个人都拉长着脸呢、这个脸上都没笑容啊，所以想办法让大家喜乐啊，要不然讲几个笑话吧。要不然就弄许多活动啊什么的。弟兄姊妹们，真实属灵的喜乐是从信心产生出来的，因为你有了信心上的一个经历啊，那么这个带进来的喜乐，那个不是这个外面的喜乐所能这个比的。所以我们知道喜乐的生活对基督徒来讲很重要啊，很重要啊。主耶稣离开世间的时候呢，留下两件事，对不对？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然后主说什么？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你看，主离开世间的时候，主留这么两件事情给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今天这些活在世间中的人呢、这个平安跟喜乐啊，是最不容易得的。所以我们看今天的世人也是这样，这世界上的人呢，整天都要弄这个活动，弄那个活动，弄那些活动之后呢，才能够怎么样刺激感官，才能够有一点点的欢乐，对不对？但是那个欢乐完了之后呢，又是愁苦。我们基督徒感谢主给我们的喜乐，因为姊妹们是在苦难中，在艰难里，在任何情况里面都能够喜乐。所以菲律比书这卷书上面称叫喜乐的书嘛，对吧？保罗关在监牢里面还能喜乐呢。弟兄姊妹们， 这个喜乐说明什么呢？喜乐说明基督徒的见证，你知道吗？得胜的见证。撒旦是叫我们愁苦的，撒旦是要叫我们难过的，是叫我们忧伤的，是要叫我们沮丧的，叫我们低落的。所以一个基督徒人格整天活得都很沮丧，活得很低落，活得这个情况，弟兄姊妹，那魔鬼就笑了，他就高兴了。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什么是从主来的喜乐，是主自己成为我们的喜乐，这个喜乐是没有任何人能夺去的。所以他们当初对待保罗，把他关在监牢里面，这么苦待他，但是呢，保罗整天就喜乐，这个叫他们真是没办法，对不对？从魔鬼看见他就头痛，魔鬼看见他就忧愁，魔鬼看见他就皱眉头了。结果呢，是谁苦脸呢？是魔鬼苦脸，保罗很喜乐。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的喜乐是一个见证。我最记得啊，尼托森弟兄啊，最后他写给他大姐有一封简短的信，可能有弟兄姊妹们看过啊。当然他那个时候写出来，他也不能写什么属灵的话，对不对？只能有一点点的这个问家常。但是最后那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什么？他说：“我知道如何保持我心中的喜乐，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20多年了，这个劳改营的这个痛苦的生活啊，没有把我们的弟兄压倒，你知道吧？最后出来的见证是什么呢？这个喜乐的见证。我知道如何保持我心中的喜乐，就得胜。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面，你喜乐吗？我再说，你不必用什么东西制造喜乐啊，活在信心里，把以撒生出来。什么时候以撒生出来了？就是信心的一个得胜。活在信心里面的人，跟随主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不需要去人工的来制作什么东西。感谢主啊。啊，这个亚伯拉罕100岁了，神就叫他喜乐；撒拉90岁了，还叫他喜乐。这也说明，现在撒拉的魂中有无限的满足，啊，这是快乐。这个他又说啊。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谁能说呢？对不对啊？谁也不敢讲，对不对？那么大年纪了，不可能的事情啊！啊，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用字面们没有任何人能预先说，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呢？连撒拉对神的认识开始增加了。他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的，啊！他现在领悟了一件事情：神能做人所不能做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人，对不对？是他把以撒生出来的，所以呢，撒拉现在开始怎么样？对神的认识也开始增加了，多么宝贵啊！这个，然后他说：“这个孩子呢？”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所以这个孩子呢，就渐渐开始长大了。啊，这个渐长啊，这也是圣经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词。啊，你看在新约时代中啊，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也是怎么渐渐长大。这个施洗约翰也是一样，渐渐长大，啊，这说明什么呢？生命的东西啊，是快不了的，啊，生命的事情呢，你一定要符合于生命的原则。我们晓得今天科技已经 发达到一个地步啊，人这个已经是弄出这个电脑，这个是这些电子的设备已经不得了的一个成就了啊。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今天妇女要生孩子还得要怀孕什么十个月，对不对？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但是呢也一天也不能减啊。有没有说看见，哎呦，医学现在开始简单一点了，那么八个月觉得生出来了，八个月是早产，是吧？那个危险的。你也不能说我们现在在用个什么样的科学的方法、科技的方法，叫他两个礼拜就出来了。哎，奇怪了，在鸡鸭的身上可以啊，在人的身上就是不行啊。你不能的，他非要怎么样怀孕十个月不可，一定要等到这个情况。所以你现在这个看见这个时代什么都能快，就是怎么样人的生命的成长。不能快，孩子生出来之后怎么样呢？你也得要养育他，从婴儿到小孩子，慢慢慢慢的，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办法用一个方法呢，怎么一天就叫他长大，对不对？或者几个礼拜，或者一年就叫他变成人，也不可能啊。所以只有在生命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看见神仍旧保留着他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一样，你必须渐渐长大，你不可能用什么方法。我这个几十年信主了过来，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看见好多弟兄姊妹的希望啊，用个什么方法第二天就属灵了，就变长大，不可能的。到今天我也没看见过这样的情形，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原则啊，孩子就渐渐长大。那么渐渐长大在生命的经历里面是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什么？断奶啊，这个断奶啊，很奇妙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我们这个做过母亲的人都晓得，这个孩子断奶的时候啊，是要经过一段的挣扎，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孩子躺在母亲的怀里面，已经躺得习惯了。那么有的孩子呢，我不晓得最短的多久，半年断奶的有没有？有时候一年啊，还有的弄到五岁了还没断奶的啊，这个有的小孩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断奶呢，对小孩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挣扎，母亲也苦啊，因为孩子一直离不开嘛。所以这个断奶呢，这是在天然的生命、人的生命中间的一个重要的过程，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弟兄姊妹们也是重要的过程。所以，什么叫做没有断奶呢？就是依赖惯了啊，我们依赖某一个人。依赖某一种的情形，依赖惯，你没有这个东西啊，你就哎呀，觉得你这个好像没有安全感。我过去也看过好多是这样的情形的，有的我们从比方举个例子来讲，从前一个老姊妹啊，她在世的时候呢，啊，真是一个属灵人，非常老练，圣经的话非常熟悉。圣灵的经历也丰富，哇，他周围围着一大堆的姊妹啊，这几十个姊妹啊，整天围着他转。所以他在的时候，他们很好，每天去看他，在跟他交通，那么问问题，在他面前这个聚会唱诗这样，很快乐。那老姊妹在，对不对？大家心里面就很有依靠啊。哎，有一天那个老姊妹死掉了。年纪大了，病了，过世了。一过世啊，哇！我那天就感觉到啊，看见那一大堆的姊妹们在那给他送葬啊，哎呦，每一个人都忧伤的不得了啊。当然，他走，我们心里也很难过了啊，因为一个这么属灵的一个人走了，真是舍不得。但是那些姊妹们呢，我更感觉好像什么，好像那个依靠没有了。果然没多久，这些人都散掉了。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断奶是一个重要的经历。 比方说过去我们呢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依赖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对吧？什么事都到他们面前请教，属灵的问题也找他们，很简单了，你一问他，他给你一答，哦，很高兴。那么圣经的问题不懂的问他，他就给你解释了，很高兴啊。那么聚会的时候呢，只要看见他们在聚会的里面呢，哎呀，我们里面就心里面很笃定啊。所以我呢常常有些年长的弟兄们，我觉得他们呢这个是这个大将军啊，那么在前面呢拿着大刀啊，这个前面这个冲锋陷阵，那么我们呢后面是小兵摇旗呐喊，我们只要声音很大就行了。那个时候就是摇旗呐喊。哎呦，弟兄姊妹，我们也晓得这个一代一代会过去的，你知道吧？所以到了一个时候，情况整个情形像断奶一样，这个是必须要的一个情形。我记得最清楚啊，我那个时候开始这个经历上比较断开的最清楚的时候是什么呢？是这个有过几次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最清楚的那次呢，就1975年呢，我们被打发到温哥华去了。这一到温哥华，哎呦，从前呢一聚会都是有年长弟兄们在嘛，对不对啊？现在一聚会呢，没年长的人呢，我就感觉呢，现在我那个头啊直接顶着天，啊，从前呢是人家有个大伞遮住的，对不对？我们在别人的伞底下嘛。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呢，你有问题的时候你找谁啊？没有人可以找，只好怎么样直接来到主的跟前。感谢主啊，这个断奶的经历虽然有点不大好不大舒服啊，但是必须的。你这样的话，你开始怎么站在自己的脚上服侍主。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啊，年幼的弟兄姊妹依赖年长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正常现象啊，不是错误。但是我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到一个地步，你直接可以向主祷告，直接亲近主，对不对？不是老依赖别人啊，一有什么事就找他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个断奶的经历是一个很重要，尤其在侍奉主的人身上，断奶的经历很重要。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啊，你看从前跟着摩西啊，哎呀，那跟着摩西啊，真的是我想跟着摩西在一起，真是兴奋啊！我心里想，如果我跟着摩西，我也很兴奋。你看这个神迹奇事写得多大，对不对啊？哇，这一下子红海分开了，要他光10次大灾难，这个惩罚埃及那就不得了，对不对？红海裂开了，两三百万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那个时候，你知道约书亚都在的，跟着这么一个大领袖。然后跑到了旷野里面啊，然后看见一路上神行神迹，天上怎么降下玛哪，然后呢磐石裂开，活水出来了，哇，这个真的是太兴奋了。所以跟着摩西真的好。有一天呢，神要把摩西接走了，所以呢约书亚就开始呢要断奶。所以约书亚记第一章就是什么？约书亚断奶的经历，必须这样，那么他才能够重新站立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你看提摩太也是，提摩太从前依赖保罗，保罗在的时候呢，提摩太心里面很定，等到保罗一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提摩太啊就难过了，所以他就天天哭啊，那还蛮有感情的了，这天天哭，所以保罗说：“我纪念你的眼泪，天天流泪，因为什么？他在以弗所当长老，没办法了，碰见这么多难处，没办法，他心里想：如果保罗在就好了。你不要说他在想，我过去也是，有的时候我碰见教会中的难处的时候，我说：哎呀，如果保罗在就好了。”这是你的幻想了，保罗怎么会在呢，对不对？2000年前他都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我们心里面想呢，如果有这么一个属灵老练的人在的话呢，那事情就好办了，对不对呢？但是弟兄姊妹们，神不许可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到世世代代 啊，这是神的定规，所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人必须怎么样接上去，这个接上去就必须要有断奶的经历。如果你不能断奶，你老是依靠这个依靠那个就不行，就像我们今天读圣经一样的，从前读不懂，老是依靠那些参考书，对吧？啊，解经的书，别人怎么解这个，怎么解那个，那家怎么说啊？那么老是读这些，读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那个叫什么？从前就我们弟兄上讲，就拿着拐杖走路啊，没有拐杖你就不会走路了，对不对？所以你终于要把拐杖丢掉的。感谢主啊，我也经过这个过程啊，过去的日子，我总是哎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不过从比较年轻时候，主就给我的感觉，我应该首先的祷告仰望圣灵在里面。当然过去的日子我讲的道里面有很多东西也是有的从别人那里这个领受的一些东西啊，但是逐渐逐渐逐渐叫我们这些东西都脱离了。哎呀，当你真正断奶之后呢，弟兄姊妹，那个才是福气啊。现在你可以直接从猪有所领受，你看多好呢，是吧？直接跟猪有交通啊，那么这个领受的这个恩典啊，更大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以撒的这个经历啊，就断了奶。所以这个以撒一断奶的日子呢，亚伯拉罕就怎么样给他设摆丰盛的筵席啊。那么按照当时的情形是实际上是这样，因为亚伯拉罕很高兴嘛，100岁得了这么一个儿子，对不对？现在断奶了，那么他当然了，给他大摆筵席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正说明在属灵经历上也是这样。任何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真正的啊断奶，向着世界，向着人，向着过去一号的一切光景断奶的之后呢，马上怎么样，丰富就进来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啊需要明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从信心产生以撒已经很喜乐了，对不对？但是怎么样，以撒还需要渐渐长大，然后要达到一个断奶的一个情况，然后引进更大的丰富。我想这里面都是包含着一些属灵的原则的在里面啊，我们可以在主面前来思想，并且在生活中可以运用。好，我想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个第八节，好吧？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心赐给我们。今天你又借着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来解释这个信心。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按照在亚伯拉罕身上这许多的经历，让我们的信心能够逐渐的成长，逐渐达到完全。主，我们承认虽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信心，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是十分的软弱，也十分的幼小。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给我们有清楚的指引。主啊，唯愿我们在信心中对主有更多的经历，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很多事情看起来都是很艰难的，看起来都是不容易的。主啊，也让我们知道这些环境正是我们信心的考验，让我们在这些环境中间在信心上有美好的经历，主啊，以至于能够带进更大的喜乐，也带进更多属灵的丰富。我们在这里一同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